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啊，跟着我念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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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大家请翻掌啊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啊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啊，大家翻开课本啊，这里也有电子屏幕啊，大家可以看投影。今天讲的内容是讲三谛啊，前面讲了四谛，讲了二谛啊，现在来三谛啊，还属于我们讲的第一个妙是吧？属于什么妙啊？净妙，净妙的内容是吧？今天的内容不太好懂啊，大家可能得多费点心，认真的来听啊。听完之后呢，估计还得回去，还得反复的看啊，内容太多了啊，这太丰富了啊。我们看第五啊，名三谛者，众经。备有其意而明出因落人亡，为有地无地中道第一地啊，就说三地从哪里来的啊？很多佛教的大乘经典里面都有三地的这个意义道理，但是呢，这个名字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因落经还有人亡般若经里面出来的啊，从这两部经，这两部经里面讲到了有三种谛，那哪三种谛呢？第一个是叫有谛、无谛、中道第一义谛，啊，到我们后来天台宗就叫什么真谛、俗谛，还有中谛，啊，名字差不多，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经经亦有其义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也讲到了三谛啊，当然没有三谛的名字，你找整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找不到哪里讲了什么真谛、俗谛、第一谛，没有三个名字，但是这个意义里面已经包含了啊。《法华经受量品》云，受量云这里说，非如非义即中道，如即真，义即俗，啊，数量品里面有句话叫什么？非如非义，他只讲这四个字。非如非义就代表什么呢？中道，就是中道第一义谛。如就代表什么呢？真谛。义就代表俗谛。所以这四个字就已经包含了什么呢？三谛的道理了。啊，当然它本来是用中谛来表达，但是中谛里面呢就含藏了真谛和俗谛。如是什么东西啊？一切法皆如。如就是说一。什么是一啊？性空。一切法皆是自性空。这个性空就是指真谛。在性空这个道理方面，一切法都是相同的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，是吧？十法界一切有形，无形众生都是什么？都是空，这就讲了真谛。没有自性，没有一个法有自性的啊，甚至包括佛性啊，我们说的佛性，我们经常用佛性啊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佛性是实有的？ 如果在真谛里面讲，佛性也没有。啊，千万不要去执着有一个佛性，知道吗？你就好好修就行了。啊，没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。啊，但是你不要说他啊，就绝对没有，千万也不能这么想。所以后面有个俗谛，意即俗。一切法虽然从自性上是相同的，都是自性空，没有自性，但是万法什么呢？森罗万象，每一个法都有每个法不同的地方，啊，它有它的差别性，是吧？这是它的意，就是指俗谛。这是什么呢？缘起，说的诸法的缘起。每个人每个法的诸法的缘起的这个因都是不一样的，所现的相也都不一样啊，所得到的果报也都不完全一样。世界没有说完全同一样的一个人或者同一样的一个法，找不出来的，没有绝对相同的啊。即使我们现在说连克隆，那克隆也不是完全一样的，还是有细微差别啊。好，下面就问了，若此经无四种因缘等名，哪用其意？就是说啊，如果妙法莲华经都没有谈到四种因缘啊，那怎么能够用这个道理呢？它这个意义从哪里来呢？有些人他故意去什么呢？挑你的毛病。他说你讲的这些道理啊，不一定法华经里面都有。啊，下面就回答：五住、二死、明出、圣慢、涅槃不用其意。若不用五住，则不破无明；若不用二死，则非常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五住二死这两个佛教的概念名相是从什么出来的？从圣曼经里面出来的。那涅槃经里面就没有这两个名字啊，没有两个名字，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啊。你看涅槃什么讲到什么了？不用五住则不破无明，若不用二死则非常住啊。涅槃就讲到什么呀？破无明显我们那么常住的佛性。所以说有些大乘经典你讲的不一定他也讲，但是他里面有这个意思在就行了啊。又三佛名出楞伽，于经应无三佛意。其他的佛经没讲到三佛意，难道他就不同意或者不肯定有这个三佛的名字吗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应身佛，只要一部经讲了，其他佛经都是一样的，大乘经都是相通的啊。你不要说每一个经典都必须要谈到这个名字才行。众经皆是佛说，名乃不同，意不可用啊，都是佛说的大乘经典啊，名字虽然有所不同，但是从义理上都是相通的，没有任何的障碍啊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东西都得学佛法，也得学通一点，知道吗？不能执着于一词，更不能执着于一经啊。你说这部经最好，这部经讲了，那部经没有讲，相互之间去什么呢？去对立就不合适，这就不对了啊。这里说的五住二死是吧，五住就是五住烦恼，二死就是分断变异两种生死啊。以前跟大家都讲过这些概念的啊。四种因缘大家还记得哪四种因缘吗？啊，四种十二因缘是吧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前面讲的生灭思义，生灭十二因缘，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，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不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，记得吗？就是对比什么暂通别缘四教的，是吧？讲了十二因缘嘛，前面讲了十如是嘛，现在讲四谛嘛，讲了四谛又讲什么？讲二谛，讲了二谛，现在讲什么了？三谛了。 啊，实际上都是这个名词好像都不一样，最终代表的意思啊差不太多啊。嗯，但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？因为在不同的佛经里面有不同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啊，在这个佛经里面可能就讲的是十二因缘啊，在那些经典里面可能就讲的四谛法啊，在另外一些佛经里面又是讲什么呢？二谛啊，在有些经典里面又讲到三谛，还有些地方讲十住世都会有讲，你都是把这东西都概括非常全面非常清楚，然后你才知道啊，原来大家讲的都差不太多啊，相互之间是可以什么呢，意义可以相通的啊。经名三谛为三，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名三谛，二判出妙，三开出显妙啊。确前两种二谛，以不明中道故，就五种二谛得论中道，即成五种三谛。就是说三谛分几种啊，分五种，前面的二谛有什么呢？有七种，这里只有五种。把前面的两种二谛去掉了，那就它没有了。后面的五种二谛呢，对应的就是五种三谛。前面哪两种二谛啊？啊，一个是藏三藏教的藏教的二谛，一个是通教的二谛。因为藏通二教都没有什么呢？说明中道第一义谛，它不包含中道第一义谛的道理，所以把这两种二谛给去除掉了。它不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三谛的一个范畴，因为三谛里面必然有什么呢？中道第一义谛。那么好，还剩下五种二谛，哪五种二谛啊？啊，别入通，缘入通，别教二谛，缘入别二谛，加上缘教二谛，剩下这五种二谛，最终呢就跟这五种三谛什么呢？是相应的。你简单点说，它是五种二谛，你把它展开来说，它就成了五种三谛，实际上意思上没任何，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啊。首先我们看曰别入通，你看第一个嘛，别入通嘛，是吧？点非有漏，非无漏，三谛一成。非有漏，非无漏，这是什么了？中谛啊，三谛一就成了。那么呢，前面呢，有漏是俗谛，无漏是真谛，是吧？有漏是俗谛，无漏是真谛。那么最终呢，非有漏非无漏，不取这二边，不取有漏的一边，也不取无漏的一边，这就是中谛中道啊。这是说非有漏非无漏就是中。单教论中，但一空而已，中无功用，不被诸法。单教论中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单教，这个单什么教呢？单通教，因为是别入通。那么好，在通教它本身这个教法所讨论的这个中谛的范畴里面，它这个中谛只是跟什么呢？空跟真谛有所不同而已。但是这个中谛呢，没有任何的功用，不包含一切诸法啊。你看这个里面它是叫非有漏非无漏，这个中谛呢不具一切法，但后面的中谛就能具一切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圆教引入了通道通教的三谛，所以第二个圆入通三谛者，二谛不异前，二谛跟前面的别入通二谛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？有漏是俗谛，无漏是真谛，跟前面的这个 第一种三谛就是啊，别入通三谛是一样，完全相同，真谛和俗谛。但是呢，中谛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点非有漏，非无漏，而且呢，关键是这个字，具一切法。它这个中道第一谛是具一切法的。啊，与前中义也，与前面的别入通三谛的中谛有所差异，差异就在它的中谛能具一切法，前面的别入通三谛的中谛不具一切法。为什么有差别呢？啊，实际上它的差别就是因为是一个是圆入通，一个是别入通。别入通的，那么它的中谛就跟着别教在走，别教的中谛是不具一切法的，啊，但是原教的中谛呢是具一切法的，这是别教跟原教的最终的差别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其他的差别不大啊。嗯，好，第三个啊，别教的三谛，开彼俗为两谛，对真为中，中理而已。啊，就它实际上这里的这个俗谛的话跟前面差别不大，它叫什么幻有即俗啊，幻有即空为真谛，然后对这个真谛来说又立了个什么呢？中谛啊，就是非有漏，非幻有，非空非有，它就是中谛。但它这个中谛呢也只是理上而已，它不具一切法，知道吗？他这个中道的道理只是从理上去讲，理不什么呢？不具一切事，不具一切法，实际上就是不具一切事，只是单独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不包含一切法一切事啊。这是别教的，就跟前面那个别入通的中谛一回事啊。然后再往下，圆入别三谛者，二谛不异前，不异前面的什么别教的二谛，圆入别三谛的真谛和俗谛，跟别教的三谛的真谛和俗谛完全是一样的，大家听明白没有？啊，我已经说得很慢了，希望没有说错啊，因为你有时候这个东西它容易混淆啊，但是呢，它的中道就不一样了。点真中道，他点这个真谛成为中道，但是他这个中道呢能够具足一切佛法，前面别教的这个中道不具一切法，这就是别教跟原教中谛的根本的差别啊。就说原教这里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简单跟大家说，因为原教他已经有这个智慧了啊，一切法到他这里都变成佛法啊，再差的法，这凡夫啊，哪怕是这个魔王啊，到他这里都变成佛了。但是别教不一样的，魔就是魔，佛就是佛，佛就是佛，众生就是众生，佛是高于一切众生的，众生跟佛是有距离的，这是别教，它有什么？有隔别不同，知道吗？它有障碍的，你只有什么呢？超凡入圣。你只有一层一层慢慢往上修，到最终你才能到什么呢？佛法界。但原教不这么说，原教什么即九法界就是佛法界，完全是相通的，知道吗？甚至都没有高低的区别，这原教人的智慧完全不一样啊！能达到这种认识的人才是真正的平等啊！不然九法界有差别的话，这就不平等啊。所以说有些地方也叫别教，那个真如叫什么呢？叫宁然真如，宁然它不动的不变的啊，它就跟其他人永远都跟其他的法完全都是隔离的，它唯一是最高的叫一真法界，是吧？它这个一真法界的话不包含其他的九法界，但是原教的一真法界跟众生是打成一片的啊，就这么一点不同啊。好，最后原教的三谛者，非但 中道具一切佛法，真俗亦然，这就更不可思议了。不但是他的中地能具一切佛法，他的真地和俗地既然也能具一切佛法，说一即三，说三即一，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真谛里面就有俗谛和中谛，俗谛里面就有真谛和中谛，中谛里面就更不用说了，都包含真和俗，没有三谛的区别，三谛只是个名相而已，没有种种差别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圆教。所以圆教的三谛那真是圆融无碍了，啊，平等普遍，叫三谛圆融，一三三一，说一谛的时候就包含具足三谛，说三谛的时候实际上指的就是一谛，就像一个谛是一样的啊，如摩诃止观，就是止观中说的这些东西啊，简单跟大家讲这个啊，这种三谛的分为五种三谛啊，嗯，好，下面是判粗妙。啊，判粗妙者，别圆入通，代通方便，故为粗。就是第一个，别入通或者圆入通啊，这两种三谛啊，不是一个啊，前面的这两种三谛都是属于粗，为什么呢？别入通，它还带通的方便，它通的东西还保留着，虽然别教已经引入了，但是通教不可能完全就变成别教的了，它是部分的结合在一起，知道吗？等于两个人嫁接在一块儿，好像你相互之间都能那个是吧，都能合作，但是呢它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啊，所以通教的方便它没有完全的去除，通教是属于粗，实际上不仅仅是通教属于粗，别教也是粗啊，但是别入通是吧，只是通教呢更粗一点，别教呢相对没这么粗，好一些，接近于这个妙。那圆入通就不一样了，圆教本身是什么妙，但是通教呢还是粗，所以它不是纯粹的这个妙，它中间还有通教的这个粗，所以圆入通也就变成粗了，受影响了啊。本来我们说句实话，哎，我们这个班级是差班是吧，差班的话我们就想个用个好班来帮大家，把它带起来，一对一啊，帮大家，是他倒是帮你了，但是可能你会拖他的后腿，分成两个小组吧是吧，一看你们平均成绩，虽然比差的原来要进步了，但是比原来好的那个平均成绩它是不是就要低了是吧，这就是受这个通教的影响。好，下面别不带通为妙，实际上这句话呢是值得删去的啊，因为别教的三谛它并不是完全的妙，别教相对于通教来说它是什么呢，它是粗的，只是别教相对于别教相对于原教来说是粗的，但是别教相对于通教来说它又成了妙了，所以它只是个相代妙，即使相代妙都还不完全圆满啊，所以说别不带通为妙只能这么去理解，别教三谛相对于通教来说它是妙，所以别教的三谛就简单把它叫做妙，但是呢别又不通圆啊，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加一句话是吧，我这个人个人的那个理解吧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啊，别不通圆为粗也没问题啊，两可啊，都可以成立的，它相对通教它当然是妙了，你比差的是吧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就这么意思啊。好，下面圆入别，你看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别教三谛还是属于粗的呢，带别的方便为粗，你看圆本来是妙的，但是因为它入别之后别教的这个粗没有完全的去掉，受这个别教三谛的影响，所以它又是粗，你看圆入别都是粗，何况是别教的三谛呢，还没有圆呢， 那它不是更粗了吗？所以我前面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这句话是可以信的啊。最后只有圆角的三谛，不带通别的方便，它是纯粹的妙，叫纯圆独妙，知道吗？这就这个意思，只有圆角啦，所以它是只有妙啦，就没有粗啊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当然圆入别的话还不一样，圆入别比我觉得比别教有更高一层啊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讲的我给大家再简单概括一下，这五种三谛里面是有差别的。第一层三谛，别入通三谛，是属于什么？最下一层的啊。再往上，圆入通三谛更高一些，为什么呢？它引入了圆教了，是吧？再往上，别教的三谛，这里面就有值得商榷。别教的三谛，我问大家，比圆入通三谛孰高孰低？啊？圆入通更高嘛，是吧？你不能说圆入通更低啊。为什么呢？它虽然通教比你别教要低，但是它引入圆教了，圆教就比你高，明白吗？你只比高的，你不比它的缺点，比谁的优点更高更强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所以说这还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，大家千万记住啊。你别说啊，就是按照顺序依次排列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圆入通比别教的三谛高的还高，但是它低的又比人家低，就这个意思。它比较复杂嘛，他们是别教的话属于是中上层，是吧？但是圆入通呢，又有尖子生，又有差等生，就这样子，它是两头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尾调去掉的了，就比它高的地方就行了啊，看谁最高就行了啊。就比你不能，你们把你谁是成绩第一的都拿出来比比，你第一的还比不上人家第一的，但是你最末一名比人家最末一名肯定要高了。这是别教的三谛跟圆入通三谛比啊。然后再往上，圆入别三谛毫无疑问比别教三谛更高，同时也比什么圆入通三谛也更高，因为它没有通教的了，它是别教作为起步了，知道吗？它这个门槛起步都高了，更不用说圆教了啊。最后是圆教，那是最高的。圆教只有圆，不带通别的方便，它是最高的，都是尖子生，都是最棒的啊。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些啊。所以讲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讲呢？它为什么分成三种三谛呢？这跟天台宗的判教有关系啊。就通过这些东西的话，让我们理解每个教之间它实际上相互之间是有什么呢？是有联系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说啊，这个教就是这个教，那个教就是这个教，相互之间的嘛是完全独立的，不存在任何关系联系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通过一定的方便可以接引上面的教法，是可以接引下面的机的，下教之机可以被接引上去，不然不被接引的话，说句实话，这些人就很可怜了。你差等的永远都是差等，中等的就是中等，跟我们优等生没什么关系。什么时候修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？但是并不是说他自己就不能出头啊，没有你们传帮带，没有你们带领，我们就不能学好，那得费多长的时间啊？等到他什么时候开悟了，又突破了，太难了啊。就是佛法它是个整体，它能够相互之间的吗？相互贯通啊，我们说的融通无碍，是吧？你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就好办了。当然你得有这个因缘，并不是说想通就通得了，理上是通的。你有这个善根吗？你有这个慧根吗？你有这个因缘听这些法吗？听完之后你能理解能开悟吗？这就看你自己个人造化了，是吧？能够听得到，听了能够相信，信了能够修，修了能够悟，最终你才明白啊，它完全是相同，需要很多的环节，不是说简简单单一说就完事了。 但现在先讲出来，先从理上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啊。但是从实修实证上，那我们根本不沾边啊，没关系，先理解啊，先学。下面曰五位教者啊，儒教说三种三谛，就是用五位教来对应什么了？五种三谛。那么在五位教里面，分别每一位教它包含哪几种三谛呢？一一给你排列出来。儒教说华严经包含三种三谛，三种三谛里面二粗一妙，哪三种二三谛啊？这上面没人写，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，是吧？别教三谛，原教三谛，还有个什么呢？原入别三谛。是，大家你看越学越智慧了，聪明，不用不用太多提醒了，是吧？闹教但粗无妙，闹教是什么呢？阿含识，阿含识根本就没有三谛啊，它只有什么呢？只有三藏教的二谛。但说三藏教，没有通教，没有别教，没有原教，所以它跟三谛不沾边，是吧？说它但粗无妙，都说话有点对它客气了，啊，是吧？我这个人可能说话有点刻薄，是吧？不太合适。粗还是什么三谛里面论粗妙，它连三谛都没有，何谈粗妙啊？不但妙谈不上，连粗它都没资格谈。说句实话。因为我们现在谈粗妙是就五种三谛里面谈粗妙的，它只有二谛呀，是吧？说句实话，你都不能入流，你根本就进不来，是吧？不让你进来，你在外面听，外面都不让你听，听不见，也没喇叭，就这样意思。在里面听的我们再分啊，哪些人可能聪明一点，哪些人可能普普通通一点，就这样的啊，论粗妙的啊。好，下面生疏教。第三位的熟疏教，第四位皆具五种三谛。这大家就想想啊，回忆一下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些内容，就能够大概明白生疏教是说什么经啊？主要说什么？翻等，翻等经嘛，大乘经典嘛。翻等是四教并谈，藏同别圆都有，刨去三藏教不讲，三藏教只讲二谛，后面通别圆都有，那就包含什么了？五种三谛了。通教三谛啊，通教没有三谛了，说错了。这个一想到通教的，有别入通三谛，圆入通三谛，别教三谛，圆入别三谛，包括圆教三谛，它都有了，它有别圆就可以了啊。但是你说光有别圆不行，还得通的话，把它人家带一带啊。熟疏教说的是什么？般若经。般若经说哪几种教呢？啊，般若识啊，般若经跟经，我说藏通别圆四种教，他谈了几种教？般若识通别圆，他没有三藏教，没有小乘的佛法，纯粹都是什么大乘佛法啊，所以它也包含五种三谛，跟熟疏没什么区别，在三谛方面，啊，都叫什么四粗一妙，不用说了。前面两粗一妙是什么呢？哦，还回到原先儒教啊，别三谛，原入别三谛属于二粗，原教的三谛属于一妙，四粗一妙回到现在是什么呢？前面的四种三谛通通都是粗，只有原教的三谛。是一妙。好，下面回到最后一个《法华涅槃师》，《法华经》唯有一种三谛，只有圆教三谛。他曾谈圆教，连别教和通教都不谈了，所以叫纯圆独妙嘛。啊，即相待妙也。为什么叫相待妙呢？啊？有粗也有妙，粗对妙而言，妙也是相对粗而言的，所以约五位论这个粗妙，它都是属于什么呢？相待论妙的这个 范畴啊。下面还有个觉赞妙，觉赞妙叫开粗显妙了。第三，开粗显妙，觉前诸粗入一妙三谛，无所可待，是为觉赞妙也。这就是法华经的最了不起的地方，知道吗？相待的粗妙，除了法华经之外，其他的华严经、大乘经里面都说到了，但是绝代的妙，绝代的粗妙，只有法华经才说到。为什么呢？开权显实，开寂显本，开粗显妙，知道吗？这是他法华经最了不起的一个功能啊。开粗显妙之后，那么把前面所有的粗最终都融入了最终的什么呢？原教的一妙三谛啊，不管前面是什么别入通、圆入通、别还有圆入别三谛，都是属于粗，但是经过开显之后，最终呢都全部融入到了原教的三谛里面去了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融入到原教的三谛之后呢，那么前面这种三谛通通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们说的什么了？百川入海，无复河名，无复江河之名，都叫做海了。那前面的江河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都成了海，只有一个海，那就叫一妙三谛。既然没有粗了，那也就没有什么了妙了，是吧？没有江河了，那还要海干嘛呢？这个名字就没必要了。有粗才能显出妙来，粗已经完全都成了妙了，那就绝对就没有粗了，找不到世间都找不到粗的东西了，只有妙的。那么妙又何谈称为妙呢？你前面的相待妙是对待这个粗而言妙的，是吧？世界人都成了佛了，也就没有众生了，没有众生谈佛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说没有烦恼还需要菩提吗？啊，没有生死还需要涅槃干嘛呢？哎，没有众生的种种烦恼还需要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干嘛呢？没必要了。这就是绝代，这属于佛教的最高的一种境界，绝代平等不二圆融啊。所以佛啊，因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就是说开示悟入佛之见，大家最终都开示悟入佛之见，最终大家就成佛了啊。实际上开示悟入佛之见是四个不同的节奏，一个比一个更高，但是不管你是属于哪个层次，最终都是入佛之见，最终都要成佛，这是佛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啊。但当众生都成佛了，佛也就没事可做了。所以有时候再想想，哎呀，如果大家众生都成佛了，那成佛干嘛去呢？是吧？这是在胡思乱想，是吧？你说佛成佛了，我们说啊，我们成佛是为了度众生，啊，度众生就是我们的事业，我们很有意思，因为有很多众生等着我们度，我们觉得每天都很有意义，啊，他们出离生死了，他们证得涅槃了。但有天世界上所有的众生全部都度尽了，真的佛就没事可干了。大家都是佛，面面相觑，你度谁去啊？没谁可度了，是吧？当然你觉得啊，这样就没意思吗？千万不这么想，这是你自己凡夫在这里想啊，好像成了度众生他就没事可干，是吧？该干干嘛去，是吧？也许他还有其他的事情啊，我们再开辟新的啊事业啊，但这都是开玩笑说的啊。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世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思维一种道理，无非就是说借东来说西，借西来说东啊，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，给你思想能够打通了就行了，你不要再追问下去，最后又为了啥成佛，又为了啥度众生，度完了怎么啥，没这些东西了，知道吗？问不完的问题，不要有这么多烦恼。有烦恼是吧？有了这些妄想就有烦恼，你要是没有妄想，它自然就没有了，没有烦恼了啊。 你还担心这些事情啊？自己的事情都还没办呢，还担心这些，担心佛了。你看，为佛操心啊，啊！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不是也有点菩提心啊？你看，这什么菩提心就说不清楚了。啊，不但为自己忧，而为佛忧。你看佛，你干嘛去了？这到时候我们都成佛了，为自己以后的将来成佛以后的事情还担忧了。你看，真是，阿弥陀佛啊！第六啊，三谛就讲完了啊，很简单啊，大家把这个二谛掌握了，三谛就不难解决啊。下面是一谛啊，名一谛者，大经云：所言二谛，其实是一，方便说二，就是真俗二谛，实际上不是二谛，实际上它是一谛啊，分别把它展开来说，哎，它就成了二谛。实际上本身就是缘起和性空，它是不分家的，知道吗？说缘起必然就是性空，说性空必然就有缘起，是吧？就像一个东西一样的，这个东西是性空的吗？没错，它有性空的一面。它是缘起法吗？肯定是缘起法啊，这个盖子怎么不是缘起呢？它一个东西实际上就包含两种二谛在里头，然后你硬要把它分开来说啊，它有缘起的一面，你看它是又怎么组成的，谁制作的，哪个厂家生产的，是吧？这都是缘起啊。然后因为它是缘起的，所以它没有自性，它性是空的，是空无的。你要应该从两方面去分解，那就成了二谛了。实际上我拿了个东西给你一看，你就当下明白啊，真俗二谛都在什么了？都在其中，是吧？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没必要说多余的话，这是属于上等智慧的人呢。像我们这种比较差等智慧的人，是吧？给你说你还不听，说了之后也不明白。你说明白一点点嘛，也不想去修，修行不得力呀，没有善根，没有基础，没有资粮，很麻烦，就在这些地方啊。跟你说有个一个比喻，如醉未吐，见日月状。未有撞日即不撞日，是吧？就像一个人喝醉了酒，没有把这些酒给吐出来啊，然后还在这个醉之中啊，然后就看到这个日月天地都在旋转。实际上这个日在撞吗？没在撞，但这个醉人看见的他就是撞啊，是吧？所以在他这个世界里面就有撞日和不撞日。实际上不撞日的话，是天上本来存在的这个太阳，它是不撞的，但是它是误以为或者妄以为，因为它喝醉了嘛，太阳是撞的。这是什么？一个客观的是不撞的，一个主观的他认为是撞的，有主客两方面。那么撞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俗谛。这个比喻都是有指代的，是吗？撞的日是俗谛，不撞的日是什么？真谛，是吧？实际上两个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区别，都是一个太阳。醒人但见不撞，不见于撞，撞二为粗，不撞为妙。真正你醒过来的人就发现，哪什么撞日啊，只有一个不撞的太阳啊。哪有二谛呀？实际上只有一个谛呀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吗？有撞的二谛，那就是粗。如果你心中有二谛的分别，你就是粗；如果心中没有二谛的分别，二谛就是一谛，那这就是妙。那这个意思就大概就是说，你心中没有分别，你的境界就更上一层，比你有分别的时候，就是更妙了，啊。三藏全是撞二，同比罪人，就是三藏教的这个二谛都是撞的，没有不撞的。三藏教很比较悲催，人家还有不撞的，还有撞的，他通通都是撞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本来人家还有不撞的真谛，但是三藏教的这个真谛啊，哎呀，叫什么偏空真谛，偏空理性，偏真理性，都还不算是完全的真谛，知道吗？从真正严格意义上，它这个真谛都不成立的， 所以他这个真谛也是赚的，麻烦，你看，可怜啊，是吧？那个，我们更可怜，人家还有二谛，虽然赚了，我们赚的都没有，估计。诸大乘经，代赚二，说不赚一。啊，这些大乘的经典，我们翻等啊、般若啊，都是代赚二，说不赚二。啊，经经正直舍方便啊，现在我们《法华经》呢，正直舍方便。但说无上道，不赚一时，他只有说不赚的这个一地，没说什么赚二的，没有，了然没有分别啊，是故为妙啊，大家就知道了啊，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喝了酒啊，如果是醉的时候，佛呢就给你们说二地，说三地，说四地。说无量地都可以，头脑不清醒啊，没办法，只能说这个，是吧？如果你头脑完全清醒的话，说一地就够了。实际上说到一地的时候，就跟最终的这个无地什么是相通的，一地到最后什么一也变成无地了，知道吗？就叫不可思议，不可说了啊。好，地持名地相名义，说相似法，地实名义，说真实法。他用的是地持经啊，来做个比较。地持经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名什么地相名义，一个什么地实名义。地相名义是相似法，也叫方便法门。地实名义是真实法，也是什么根本法门啊，所以在《地持经》里面，它有方便，有根本，啊，有真实，也有相似。真实是完全就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相似的呢，叫似是而非，哎，很相同，很相似，但又不是完全真的，但是已经接近于什么了？真实了，就是可以有，因为我们说的以假乱真的，差不多。如果是简单的说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地相名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地前修行的这些阶段都叫什么呢？相似法。没有入地，入初地之前，那地时呢，登地之后，属于真实的法门，它是说真实法啊。又教门方便及教道名义，说所正法及正道名义。一个是教道，一个是什么呢？正道。教门是属于方便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用教理、用教义来理解佛法，都是什么相似的理解，方便的去引导大家理解这个真实的佛法。你能不能完全得到真实的佛法呢？不可能的。仅仅是听闻佛法，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佛法。仅仅思维佛法也不能得到完全真实的佛法，要通过最终什么修行佛法，而修之后还得证悟，这个时候这说所证的佛法之后，你证到什么佛法了，这时候说出来的东西才是完全什么呢？真实的。这时候说所证法的是正道名义，正道的时候你再来说，这就是完全靠谱的。你只是在教道方面说还不完全靠谱，明白吧？为什么在教的时候你没有修正，没有证悟，你还是用什么呢？意识心，用我们这个妄想心去思维，去计较，去分别。打个比方，你说你这个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个瓷器活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这个电脑太落后，更新换代吧，等你什么时候超凡入圣了，用圣人的智慧再去关照佛法，这个佛法才是真实的。现在你是什么呢？肉眼凡胎啊，看不清楚，朦朦胧胧的就不错了，是吧？朦朦胧胧还算相似，已经很好了。真实的东西你看不见，等什么时候你升级了，换代了，换成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了 ，OK， 行，你就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佛法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功夫也不白做了，哎，那就好。我们做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处了吗？有用处啊！ 没有方便哪有真实啊？没有方便就没有根本，没有相似就没有真实。真实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是一步步慢慢的除去这些烦恼啊、业障啊，除去这些所知障啊，除去这些障碍之后，慢慢接近于最后一下突破，超凡入圣。啊，就像我们说的，这个练这个纯金，是慢慢的练出来。开始这个金沙、金矿、杂质很多，是吧？里面有10%、2%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一步一步把这些杂质去掉，越去越少啊，99%。千分之999,000,999%，什么多少个16K 的，多少24K 的，多少 K 的，这种一点点杂质都没有，100%全是金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超凡入圣啊。我们现在出这些杂质是很重要的，只是杂质多杂质少的问题，是吧？但是不断的努力，它到终究就有一天你就成就了啊。好，金借用时就借用地池的这个说法啊，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，诸佛法久后要说，要当说真实，就是佛已经说了很多法了，度众生已经施设了很多的方便了，啊，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的时候，佛是不是要给大家说真实法呢？肯定要说，实际上佛一直在盼望这一天，知道吗？虽然我们也很盼望，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，我们是无知的状态，但是佛已经知道了什么时候才适合说真实的法门。你说的太早没有用啊，听不明白你也不愿信，所以前面必须要法久后，你看久后就要多长时间，把你慢慢的培养，你的根性才成熟，才能说真实法。这就是地实义而不是地相义，知道吗？对，道场所得法即是正道名义，而不是什么教道名义啊。是故妙也啊，执着此时实语是虚语，生与见故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又怕大家产生执着，千万不要啊有执着啊，这个是真实的，那个是什么呢？虚妄的。当你执着真实为真实的时候，那么真实也就变成了什么了？变成虚妄了。不是真实的客观本体是变成虚妄，而是因为有那个什么执着，知道吗？执着就是妄想。为什么叫做妄想呢？虚幻的，假的，在假想，不是真正的想。我们现在这个脑袋都有问题，是吗？都是在胡思乱想，本来好的东西你这一乱想，真的也就变成假的了。所以必须要去这些执着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实语也就变成虚语了啊，一执着就麻烦了。生与见故，一执着就会执着这个见解啊，这绝对是真实的，绝对是可靠的，这个法门是最好的，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，说完就完了，不要执着啊，不要执着，说过就过了，哎，说说还是可以的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了之后不执着啊。故名为粗，生来与见当然就是粗了，融通无浊，是故为也妙。粗即是妙，妙即是粗，啊，无粗无妙，不要执着任何这个粗妙的相。这才是真正的妙，这叫做绝代妙啊。所以佛法最终《法华经》给大家最啊重要的指出来的，就是要明白绝代妙啊，开粗显妙可解，就不用再说了，是吧？开粗之后，粗即是妙啊，所以也就无粗无妙，也就变成什么绝代妙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啊，这个内容啊太多了啊，这太丰富了，我告诉你，就看简单几句话，休息5分钟到10分钟，大家再回来，阿弥陀佛啊。